弟兄姊妹，我哋感谢神嘅恩典啊，能够再一次喺主面前聚集，能够再一次有圣经神学嘅聚会，同大家先读一段经文啊，系关乎我哋讲到生命成长成熟嘅恩典嘅经文，就系、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记得以前同弟兄姊妹讲过，基督的救恩是一个恩上加恩的救恩，因为我们蒙恩归主之后，不单止我们能够逃避将来在永恒当中神公义的震怒，而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赐给我们一个永恒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这个生命能够去成长成熟的话，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上一次的圣经神学的聚会，我们开始跟大家思想，就是生命成长成熟的恩典。这个就是恩上加恩，信得主，蒙恩得救了，有神儿子的生命了，有两个的情况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生命能够日渐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生命好像吃奶的婴孩一样毫不长进，最后就不能够成长成熟了。但是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境况。上次我会跟大家思想到，当我们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究竟得到什么恩典呢？主要就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四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不作小孩，第二方面就是连于元首，第三方面就是各按各职，第四方面就是彼此的相助。四方面，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的恩典，不过必须透过生命成长成熟才能够得到的。换句话，如果我们生命不能够成长成熟的话，如入宝山空手回，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享受不到，我们经历不到，我们得不到，以致我们的人生可能变成很多的颓垣败瓦的人生，这个就很悲哀。上次跟大家讲了第一部分，就是当我们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能够不作小孩，不再做一个属灵的婴孩，因为当我们如果是做一个属灵的婴孩的时候，不长进的话，那我们很容易被欺骗的。那记得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会被撒旦欺骗，我们会被撒旦的工人欺骗，我们会被自己去欺骗，自我欺骗自己。那如果被欺骗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落入了魔鬼的网罗里面，那我们一生就会糊涂涂过我们的人生。有时我就会想，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成为基督圣徒，但如果生命不成长成熟的话，我们就成为糊涂。一生里面，其实我们过的信仰的生活，信仰的人生，其实落在一种很可怜的光景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透过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不作小孩，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对撒旦的工作，对撒旦的工人，我们能够有一个辨别能力，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或者我的失败在哪里，我们都能够辨别，以致我们不会糊糊涂涂过一个基督信仰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今天我们会思想第二部分，就是连于元首。连于元首，如果你再看回它的更加详尽的解释，就是连于元首基督。今天用一些时间跟大家思想，透过生命成长成熟，得到一方面神的恩典，就是连于元首基督。那什么叫做连于元首基督呢？连于元首基督又带来什么恩典呢？还有我们怎样透过生命成长成熟， 会连于元首基督呢？咁我諗经文其实本身就唔难去理解下，连于元首基督嘅意思就係话我哋同主救主耶稣基督一个亲密无间嘅关系。咁呢个就係主耶稣基督喺约翰福音里面呢用葡萄树同埋枝子嘅比喻呢讲咗神基督同佢嘅儿女之间嘅关系。我哋嘅关系唔单止係一个信心嘅关系，我哋嘅关系更加係一个爱嘅关系。咁所以呢，神嘅儿女同呢位十字架上嘅救主耶稣基督呢，应该係一个亲密无间不可分割嘅关系。就好似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咁如果喺旧约里面呢会点样形容呢？一方面就好似雅歌咁讲啦，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我哋同神之间关系係亲密无间嘅关系呢，唔可以分割嘅。咁另外一个情况呢，好似路德同拿俄米嘅宣告一样，喺当中嘅比喻到嗰种嘅关系，嗰种嘅亲密係何等嘅不可分割。如果弟兄姊妹记得我哋之前嘅正道会讲到路德点样同拿俄米作出嗰个宣告呢，咁佢就会讲啦，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哪里。嗱，呢种嘅描述呢似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但进深一步去看亦都是我们同神之间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咁去到新约圣经亦都一样，咁如果特别大家有留意到呢，启示录十四章的144,000人呢，就是羔羊站在石安山，一班有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名号的人呢，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的。咁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呢，连于元首基督，咁实际上的意义就不难去理解，就是我们同神之间呢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主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咁究竟呢连于元首基督又带来什么的恩典呢？咁我就相信用两个字呢就可以形容了。当我们同神亲近，究竟神透过这个亲近的关系带给我们什么恩典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刚才所引用一节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的。主耶稣基督说，我来要人得生命，是不是？然后跟着下一句就是，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你留意那章经文里面描述呢，主耶稣这样形容的，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嗱，我哋唔单止属于主，我哋蒙恩得救，我哋成为天父上帝嘅儿女，我哋系主嘅羊，我哋会听主嘅声音，而且我哋会跟从主嘅。咁呢个就系话同主有一个亲密无间嘅关系啦。如果喺咁嘅境况之下咧，我哋唔单止有神嘅生命喺里面，我哋嘅生命能够更加丰盛。咁于是咧，当我哋同神嘅关系亲密无间嘅时候咧，我哋得咗两个字，呢两个字就系丰盛。就是刚才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所形容呢，神定义在基督耶稣里想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透过生命成长成熟，我们同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呢，我们得着丰盛。那丰盛指到五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生命的丰盛，就是说我们有主的样式的生命的流露，主的圣洁，主的公义，主的仁爱，主的温柔，主的谦卑，主的包容，主的宽恕，主的信实，全部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丰盛，那只有透过连于元首基督呢，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丰盛。那第二部分呢，就不单止是生命的丰盛，也都是生活的丰盛。因为当我们同神有亲密无界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会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神所喜悦的，甚至乎积聚财宝在天。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呢，其实过生活都是每日朝早起身刷牙洗面翻工放工吃饭休息一下睡觉，一年365日呢，其实是一个循环循环地去，即只是很无奈过紧他的生活。你读书好，你工作好，其实只是一个循环。那究竟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所作的事没有一个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但如果当我们生命丰盛的时候，我们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所作的一切能够讨神喜悦，能够变成天上的财宝的时候，人生就变成有价值和意义，所以生活里面变得丰盛。那第三方面的丰盛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当我们生命丰盛，当我们生活丰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一定丰盛的。 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将神的恩典带进入我的家庭里面，我的婚姻里面，我的儿女里面，我的工作里面，我的学业里面，我的侍奉里面，我的教会里面，我整个的人生能够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就好像圣经所形容的，神以恩典为年岁冠冕，神的路径都滴下之油。不过呢，你要透过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呢，得着丰盛的生命，过着丰盛的生活的时候呢，于是有一个丰盛的人生。第四方面的丰盛是什么呢？就是丰盛的侍奉。因为如果一个人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活、丰盛的人生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所作的侍奉一定是金银宝石。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你都侍奉紧，不过一切所作的可能是草木和芥，在神面前没有价值和意义。那我就相信呢，由生命、生活、人生到侍奉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当然最后的丰盛是什么呢？是进入神永恒国度里面的丰盛。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享受这份丰盛的时候呢，将来我们在天上，在基督台前，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仁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我们能够得着永恒当中的丰盛。如果我们这样看，我们就发觉连于元首基督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人生。基督救恩不是单止讲到、哦、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罪得赦免了，我能够逃避将来在永恒当中神公义震怒的审判。其实亦都包括我一生活着的时候呢，由我蒙恩归主的刹那开始，直到我离世，整段漫长的过程当中，应该彰显两个字出来，就是丰盛。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得着一切的丰盛，经历一切的丰盛，享受一切的丰盛，而且这些的丰盛呢，能够带给我们周遭的人。这个就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最大的恩典，透过生命成长成熟，透过连于元首基督而带来的。最后一部分我想跟大家思想，为什么要透过生命成长成熟才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大家都知道我们信得主了，我们同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理所当然是一个爱的关系。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跟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呢？我跟弟兄姊妹说，很多时候很遗憾，不是。如果大家有留意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直到如今，你放眼看看世界上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传道，很多的基督圣徒，很不幸，很多人跟神的关系是疏离的，好像彼得一样，彼得一定是属于主的，不过他远远的跟着主。当有困难来，有挑战来，他会否认主。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们不能够逃避。信了主了，蒙恩得救了，有圣洁的身份地位了，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了，但不代表着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本来应该是，但是客观的事实不是。为什么呢？原来你如果透过以弗所书里面这段经文去讲解的时候，其实就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如果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的话，就要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才能够完全全同神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长成熟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同神之间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很多弟兄姊妹就会问，我们得救不是本乎恩吗？不是白白的恩典吗？不是奇异的恩典吗？为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亲近的时候要透过生命成长成熟呢？其实很简单，十字架上的救恩是白白的，但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恩典上再恩上加恩更进一步的话，必须付上代价，就是竭力追求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作小孩，我们才能够可以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才能够各按各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助。如果你的生命不成长成熟的话，其实神所预备的恩典我们享受不到的，就是包括这个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生命成长成熟才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我相信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你先知道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对我们很重要，有些是次要。 咁但系只有成长成熟嘅人咧，先能够分辨嘅。如果唔成长成熟嘅人咧，可能佢就会一啲次要嘅咧，变成最最重要嘅。嗱喺基督信仰里面，我哋就出现一件事情啦。咁我哋发现一件事情咧，嗱，当使徒保罗生命最成长成熟嘅时候咧，佢能够有一个辨别能力咧，发觉乜嘢系最重要嘅，就系佢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如果使徒保罗未蒙恩得救，生命未成长成熟嘅时候咧，佢会觉得万事系最重要嘅，系咪？侧边好多嘅物质啊，好多嘅生活上嘅需用系佢最重要嘅。但系唯有当佢生命成长成熟去到一个地步嘅时候咧，佢真正有属灵嘅辨别能力咧，分辨出嚟唯有耶稣基督为至宝。亦都喺个时候咧，佢开始视万事看作粪土。嗱，依个系一个生命成长成熟，但系一个属灵嘅看见。咁如果生命唔成长成熟，又会点咧？啊，调翻转头啊，弟兄姊妹，好悲哀吓。我哋会视万事如至宝，系嘛？喺我哋生活里面，好多好多各方面系我哋最重要嘅，就好似我哋嘅至宝一样。但系我哋会视耶稣基督为咩啊？看作粪土。嗱，依个系今日喺基督信仰里面好悲哀。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居首位，他是最最重要的，唯有基督，只有基督，除他以外不单止是别无拯救，我一生的好处绝不在基督以外。但这个不是一个理论，一个知识，是需要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属灵看见。那唯有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分别的能力，以基督为至宝，万事在我们面前看作次要的，甚至乎看作粪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如果生命不成长成熟的时候，就变成基督，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头脑知识上可能我们觉得重要，但我们真的未必有这个属灵的看见，所以求主去帮助。所以如果透过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辨别能力，能够以基督耶稣为至宝，然后将万事先前与我为有益的，今天都当作有损的。嗱，依个系一个生命成长成熟带嚟一个不可思议嘅后果啊！咁第二方面咧，点解要生命成长成熟先能够可以与主亲近呢？就系当佢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咧，佢会产生一个爱慕、渴慕主耶稣基督嘅心怀意念。嗱，依个系好特别嘅地方啊！即系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咧，唔单止基督爱佢，佢里面亦都有份爱咧，去愿意爱基督。这份爱慕渴慕的心呢，不是人的知识理论可以制造出来的，是要透过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呢，它能够产生出来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长不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爱慕基督，也都不会渴慕基督，我们会爱慕渴慕一些呢其他次要的事。嗱，呢个事实上咧，我哋有时喺我哋生活当中咧，其实亦都有啲咁嘅体验啊。弟兄姊妹，你留意咧，当我哋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咧，我哋讲论到基督，讲论到真理、生命、永恒嘅事，我哋会欢喜快乐去追求嘅。因为你嘅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个爱慕、渴慕嘅心怀意念追求呢啲嘢嘅。但如果你当你嘅生命唔成长成熟嘅时候咧，你同样听到基督，你听到生命嘅事、真理嘅事、永恒嘅事，你可能就会奄奄一息噶啦，毫无兴趣嘅。嗱，依个系一个生命嘅问题，依个唔系一个道理嘅问题。所以一方面咧，当我哋能够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我哋能够分别乜嘢对我系最重要嘅，乜嘢系我人生当中最最重要嘅财宝，系无价嘅珍珠。咁当我哋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咧，我哋一个爱慕主、渴慕主嘅心。喺咁嘅时候咧，我哋先会同神产生一个亲近嘅关系。如果我哋都唔能够辨别，我哋都冇一个爱慕、渴慕主嘅心嘅时候咧，我哋点会去亲近主咧？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咁第三方面咧系乜嘢咧？就系、是、原来当一个人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咧，佢先会愿意付上代价去亲近基督。啊，弟兄姊妹，我哋留意咧，即系要亲近基督，要同神有亲密无间嘅关系咧，要付上代价，要作出牺牲嘅。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作出牺牲付上代价，必须透过他的生命成长成熟，他才能够有这个生命的流露。所以你发觉使徒保罗同样，当他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他可以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这个就是因为一个生命成长成熟所带来的表现流露出来的。但如果当一个人生命不成长成熟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 另类的境况就是什么呢？当他发觉如果我要亲近基督，我要付上代价，我要作出牺牲的时候呢，咁佢就宁愿放弃咗呢样嘢，因为佢冇呢种嘅动力去做啊。所以求主去帮助我哋，当我哋话要亲近基督嘅时候咧，我哋必须有一种嘅动力吓，愿意作出牺牲，愿意付上代价。但系生命唔成长成熟，我哋冇呢样嘢。好多基督徒我哋喺主面前蒙恩啦。当我哋生命成长成熟嘅时候咧，我哋愿意付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哋愿意为主嘅缘故，我哋作出牺牲，付上代价。但如果当我哋嘅生命唔成长成熟嘅时候咧，我哋一定会只会去到神面前攞嘅啫。主啊，我要乜嘢？主啊，我要得到啲乜嘢？但如果当主话俾我听，你要付出啲乜嘢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宁愿嘅远远嘅跟随主，甚至乎否认主，好似彼得一样。当佢生命喺当时嘅唔成长成熟嘅时候咧，佢遇到危险嘅时候咧，佢就宁愿否认主。所以求主帮助啊！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能够辨别乜嘢系自保，乜嘢系粪土。第二个原因，因为我哋有爱慕主、渴慕主嘅心。第三个咧，就系因为生命成长成熟，会带俾我哋愿意牺牲、付上代价。咁最后一个原因咧，点解要透过生命的成长成熟才能够亲近基督呢？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今日教会所最最忽略的。但弟兄姊妹留意，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说要亲近我们的主，我的神，爱我的主，爱我的神，我们要跟他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关系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两个字我们一定要做。这两个字是什么字呢？你要亲近基督，你要连于元首基督，你要跟随基督。羔羊无论往哪去，你也要跟从。有两个字你一定要实践的，这两个字是什么字？大声点。
圣洁。
圣洁。今天这两个字很多人忽略，很多教会忽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因信耶稣基督，地位上已经圣洁了，生命上已经圣洁了。但问题，如果我们要亲近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生活一定要圣洁。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当圣洁。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当如果人要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必须成为圣洁。如果这个圣洁这两个字不能够实践，不是只是掌握，如果不能够实践的话，我们不可能跟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弟兄姊妹留意，神当年在旧约时代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在西奈山和以色列民族立约，神愿意与以色列民族同在。好了，但是你留意在那个时候，特别当神赐下利未记的时候，神在会幕当中向摩西作出一个启示，神在那时候颁布诫命、律例、典章，和五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罪宴，要以色列民族按照神的吩咐谨守遵行。然后以色列民族大祭司先能够进到会幕里面，透过圣所至圣所去亲近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如果当人呢不能够按照神的吩咐启示去实践献祭，去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人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如果当人不洁的时候，甚至会被神去击杀。这个就给我们非常之宝贵的提醒，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特别人要去到神面前的时候，人必须成为圣洁。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咁究竟乜嘢叫做成为圣洁呢？亦都系我哋要思想啦。因为好多人会理解错误圣洁就系我一生唔犯罪啊。咁弟兄姊妹，呢个世界一个咁嘅人都冇啊。因为除咗道成肉身嘅主能够全然圣洁，一生唔犯罪，冇软弱，冇失败，冇跌倒，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曾经跌倒，又曾经犯罪。但系好奇妙一件事情咧，喺旧约圣经里面形容好多人咧被神称为神人。 以利沙先知被称为圣洁的神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在神的真理里面呢，成为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身上，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谨守遵行神的一切的吩咐，这个就是圣洁。神是一个监察人心的神，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欺骗到神。所以我们的心怀意念，我的眼目是不是真的放在神身上呢？我是不是在我心怀意念每日生活当中，无论我工作，无论我学业，无论我家庭，无论我婚姻，无论我行事为人，无论我侍奉，单一的要讨神喜悦，按照神的吩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监察人心的神就以这个人成为圣洁。我和大家看一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宝贵的，这段经文记载在旧约的民数记的第15章，由37看到41节。所以我们发觉为什么神人摩西能够上到西乃山，上到神的山40昼夜与神同在呢？因为摩西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原因，如果大家有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耶和华如此说，摩西就怎样去进行。将民数记的15章37到41节我们读出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作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我停一停在这里，弟兄姊妹留意一下，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即使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如果当他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去过他的生活的时候，神看这些的行动生活是邪淫的，像你们素常一样。好了，跟着经文的40节我们读下去，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留意40节经文讲什么呢？神吩咐以色列民族钉一根蓝细带子在个穗子上，就叫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纪念。留意，即是由你的思想里面开始，你的心怀意念开始，即是你的心意，你的眼目呢，是要遵行神一切的命令。跟着下一句四个字，成为圣洁。这个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当人纪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的时候，他就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跟着41节，神再讲他自己的属性，我们再读41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作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留意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由旧约先看呢？因为旧约里面很清楚，神愿意来亲近人，神呼召人，神拣选人，神同人立约，他透过过红海的经历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他们的一生里面，神颁布诫命律例典章宪制的时候，就要透过他们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命令的时候成为圣洁，他们才能够去亲近神。好了，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呢。好特别的地方，若有人跟从主，即意思话，若有人要亲近主，若有人要连于元首基督，必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即换句话，如果你没有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你根本没办法亲近到神。咁究竟乜嘢叫做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主耶稣冇喺度讲，喂，你要一生唔犯罪，你要一生唔犯罪成为圣洁，你先能够跟从我。佢叫你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咁去到罗马书嘅12章第一节咧，我哋就揾到个意思系乜嘢啦？就系、是、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即系话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嘅意思系乜嘢咧？我唔再以我嘅心怀意念，我嘅眼目去行邪淫。过我的生活，以前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我自己的观念去生活行事为人，这个是过去。但现在呢，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 那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意思，这个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这个也都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唯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人的心怀意念神知道，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于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可以好好的亲近主和跟随主。所以你会看到在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他跟弟兄姊妹做见证，我在你们信主的人面前何等的圣洁。不代表使徒保罗没有失败，使徒保罗同样有失败有软弱的时候，但他竟然说何等的圣洁。这个圣洁的意义就是因为他一生所作的是要纪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和吩咐，以致他所以成为圣洁。所以使徒保罗亦都有这份的权柄去吩咐教会的弟兄姊妹，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务要圣洁。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要跟主有一个亲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两个字，要实践两个字，就是圣洁。成为圣洁的真正的属灵意义就是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眼目是愿意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吩咐。在生活每一个环节都好，无论我是读书好、工作好、我生活好、我行事为人好、我说话好、我侍奉好，我全部都按照神的吩咐。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一种心怀意念，在个过程当中他有软弱，他有失败，他有跌倒，好像彼得一样，好像保罗一样，但他们仍然在神面前成为圣洁，于是他就能够跟神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但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成为圣洁的话，你发觉你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一样东西就必须是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人才会做得到，这个是生命的能力来的。因为人是喜欢讨自己喜悦，满足自己，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生命不成长成熟的人，你叫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跟从主，你要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再讨自己的喜悦，乃是讨神的喜悦，他不会做得到。但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人，他就有一份生命的力量，他当中能够可以好像保罗见证一样，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就发觉当人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一方面他能够辨别什么是自暴，什么是粪土；第二方面他能够有一个爱慕主基督的心；第三方面他又愿意牺牲付上代价的心；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个地步，他有一个生命的能力能够成为圣洁，就是不再讨自己喜悦，乃是单一的要讨神的喜悦。还有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发现一件事情，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就是当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圣徒，当他生命成长成熟，他就可以成为圣洁，亲近基督，连于元首基督，跟着他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他的生命会更加的成长成熟。但如果我们生命不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将这个我去自死的时候，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连于元首基督，不能够同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加更加的低落。这个就应验了主耶稣基督一个真理上很宝贵的提醒，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希望今天跟大家看连于元首的时候，为什么跟这个生命成长成熟息息相关呢？就在当中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要讲到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连于元首基督，以致我们生命能够更进一步去成长成熟，最后我们真的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希望在今天的圣经神学里面，我们能够有这个属灵的体见，生命成长成熟带来一份很大的恩典，就是同神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因为透过生命的成长成熟，我们能够辨别，我们能够爱慕，我们能够付上代价，更有生命的力量去亲近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咁唯一嘅途径咧，就系我哋要成为圣洁，求主帮助我哋。起立，我哋同心祈祷。